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6号，公元2001年10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铁路烽火山和羊瓜井三号隧道已正式开工建设。西藏拉萨市附近的农田已被取缔，用来建立军事基地。青海省万民机关干部吩咐3238个村进行宣讲。台湾执政联盟计划在2004年进行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独立。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新华社报道说，举世瞩目的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带隧道青藏铁路烽火山隧道已正式开工建设。烽火山隧道全长1334米，洞口标高为4905米，冻土层厚度达150余米，覆盖层最薄处不足3米。隧道地质构造特殊，极寒土冰层、暴冰冻土、浮冰冻土、砂岩、泥岩及护城雨一体，其中寒土冰层带的土质量仅为15%至20%。这样构造的极易因为冻土在开化时融化成泥浆而导致隧道坍塌。正是由于如此恶劣的地质条件，更见知分山上常年飞雪，3级以上寒风从不停息，年均气温低于-7摄氏度，烽火山因此被市隧道专家称为隧道禁区。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烽火山隧道将趋近150米。另据新华社报道说，有中铁二局、青藏铁路指挥部五项施工的青藏铁路羊瓜井三号隧道近日开始浇筹动门、掩供混凝土，这标志着羊瓜井三号隧道正式动工修建。全长1640米的羊瓜井三号隧道位于险峻的羊瓜井峡谷地段，该地段属强度地震区，山体岩层破碎，偏压严重，特别是隧道出口地段有约180米的沙甲石堆集成，如此差的地质结构实属罕见。该隧道被列为青藏铁路石标段的重点工程。据有关部门介绍，快速制定了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管超前的施工方案，决心精心组织、合理调配、科学施工政府施工中的铁路湖，确保羊瓜井三号隧道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生产进度。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的新闻。近来地方中国政府大力开展扩建拉萨城市面貌施工项目，将拉萨市附近的农田划入建成规划方案中，使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下面请听 Digimedo 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近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和拉萨市城市规划局联合制定的扩建城市施工规划方案中，包括将在拉萨市附近的农田以适当的价钱收购，并将在面积范围广的农田上大规模的新建各式楼房。目前此计划已正在实施中，特别是在拉萨市东郊一带的嘎木昆萨、工崩塘、塔木乡等地的农田上已扩建了一排排的新房。地方中国政府向当地农民宣称，农田已划入了建成规划方案中，并向农民交付了适当的资金，从农民手中购买农田之后，派遣大量施工队在极短的时间里建起了很多的新房，这使当地农民的生活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消息透露人表示， 地方中国政府收买农田盖房子，如今拉萨市拉金路塔木乡一带已基本上看不到农田，他们兴建公路、单位、军房等，他们暂时给了农民一点钱，但是没有农田，农民们却无事可做了。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地方中国政府借着扩建拉萨城市面貌为由，收买了大部分农田，新建各阶层单位、军事基地等，从来不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当局企图消灭农田的同时，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从而日趋走上了贫困的状态。
在实践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全国展开三个代表宣讲活动的同时，针对西藏各区将三个代表列入共产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开展大规模教育宣传活动。中国政府以忠实的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为例，于今年9月24号开始派遣大批所谓宣讲团入藏进行三个代表宣传教育活动，仅在西藏首府拉萨就派遣了600多名宣讲人员，日喀则1200多人，三南1000多名宣讲员。从本月19号开始，在西藏东部、青海地区派遣10000多名省机关干部，分别赴3238个行政村，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开展为期2个月的村级学习教育活动，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和共产党的15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新华社报道说，这次抽调干部下基层，是省委以搞好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5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抽调的干部包括省、州、县、乡四级。抽调干部下基层的主要任务是宣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村级学教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指导，使村级学教活动达到理性发展思路，增加农牧民收入，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政府在开展江泽民三个代表宣讲活动以来，特别对广大西藏农牧民进行大力宣讲，要求认真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办事，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要以新的精神风貌按照三个代表接受教育转变作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的新闻。台湾执政联盟计划在2004年进行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独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o 的报道。
多位社消息，台湾新党籍立委郑荣水21日透露，民进党和新成立的台湾团结联盟已接触25位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策动他们在党选后倒戈，投向届时有民进党和台联合作的台独执政联盟，形成国会稳定多数，并在2004年进行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独立。香港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郑荣水21日举行公布85+35的真相记者会，指民进党和台联已分别接触25位报名参选立委的国民党籍人士，策动他们在选后倒戈，合组台独执政联盟。郑荣水表示，有些被策反的人士对台独执政联盟感到忧心，因而向他提供了名单。据他所知，民进党和台联将在选举后的12月10日合组联合政府， 再由李登辉策动25位国民党籍、5位无党籍立委当选人倒戈，加上民进党可能夺得的80席、台联10席的立委席位，组成国会稳定多数。他指出，台独执政联盟计划在2002年前推动台独公投立法，至2004年总统大选时进行台独公投。报道说，对于郑龙水的说法，台联发言人苏进强强烈否认，并指这是郑龙水个人的政治想象和新党的选举策略。至于被点名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先仁则说，他一直在骂台联，台联怎么可能找他，他坚持选后通过党对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绝不会去扬民进党鼻息。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曾表示，只要民进党在年底立委选举中取得85个席位，就会有另35个席位靠向民进党，形成国会多数。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中国一贯主权论者不可及歌颂17条协议，而同时又强调他签署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但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选择，因为如果否认中国1951年前在西藏的主权，那么一个伟大的解放者的形象势必遭到诋毁；而如果肯定这种主观，便又仿佛在嘲弄毛泽东等人的智力比不上一个满清驻藏大臣。17条协议固然使中国一贯主权论者难堪，但更加使西藏一贯独立论者尴尬。因为即使1951年前西藏享有事实上的甚至完全的独立，17条协议无疑结束了这一独立，西藏从此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果要坚持西藏没有丧失其独立，则必须证明17条协议的非法。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说，藏人当时是在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的，所以17条协议是不平等的，也是非法的条约。这种观点值得商量。广而言之，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战争产物的合约，如经典的威斯特伽利亚条约1648年签订的，维也纳条约1815年签订的，凡尔赛合约1919年签订的等，对于战败国而言，都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也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很少有人因此而对他们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退而言之，如果武力威胁下而签署的条约非法，那么在同样的标准下，不但17条协议是非法的，而且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以及1904年的英藏条约也都是非法的。但是西藏一贯独立论者在描述西藏的历史和法律地位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毫不犹豫地指责武力威胁下的17条协议为非法；另一方面，却认可同样在武力威胁下的西藏和尼泊尔条约和英藏条约的合法性，并且堂堂正正地用这两个条约作为西藏有权签署国际条约，从而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的重要证据。如果按照双重标准，那么结论应该是，也只能是上述3个条约要么都非法，要么都合法。 以上听到的是由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欢迎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